马太福音系列讲到68，我要建造我的教会3。马太福音16:18-20，韦保罗牧师，2006年10月15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6月4日。马太福音16:18-20，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今天早上的讲道经文出自马太福音16:18-20。我们一起来祷告的天父，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明白教会的角色、教会的根基、教会的使命与权柄。基督说他要建造教会，愿我们作为弥的身体，也就是基督的身体，能合宜的运作，使我们得到喂养，得着鼓励，领受教导。愿那活水常常浇灌我们，使我们深深认识我们的救主，也认识天上的父。我们祷告，愿弥借着弥的道和圣灵教导我们这些事，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我决定去中国宣教之后，我才得知中国地下教会的一些牧者对我来访持有某种程度的保留。那时我已订机票，课程也准备好了，正要登机的时候，我才听说他们其实对我的到来并不是特别欢迎。后来我才松了一口气，因为问题不在于我这个人，而是他们对任何来自西方的牧师都有疑虑。你看，随着中国政府对福音的容忍度逐渐上升，中国的信徒们开始接触来自美国的教会，而最早打入中国的往往是资金最雄厚、最具人气、充满电视布道风格的超级教会。这些曾经受逼迫我们日夜为之祷告的中国信徒，其中很多人甚至坐过牢，如今却面对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教会景象，敬拜变成了一场表演，教会领袖被当作名人，衡量成功靠的是数据，所谓的得救只是一时感动走上前台的举动，而传福音却空洞无赎罪的核心。教会的运作仿佛商业市场，依赖市场调研吸引顾客，迎合消费心理，完全偏离了福音本质。我不确定这些中国弟兄是否完全明白教会在结构、角色和规范上的正确形态，但我可以肯定他们非常确信他们从西方所看到的是错的，至少在他们对圣经的理解上是错的。让我告诉你，我亲眼看到他们是多么熟悉圣经。虽然他们没有系统神学，没有信条传承，也缺乏教会历史，但他们知道圣经。他们不是国家教会的一部分，而是那些说我们不愿受政府控制的人，自主聚会，在地下敬拜。当他们看见从西方来的教会形式，他们的判断是西方已经妥协了。至少从他们读经的角度来看是这样。我们正在探讨这段经文中所激发的四个问题：教会的根基是什么？教会的期待是什么？教会的角色是什么？教会的权柄是什么？今天我们将回答最后两个问题，并完成这一系列讲道。我们之前已经讨论了教会的根基，我们思考了彼得在何种意义上是那磐石，基督要在其上建立教会。总结来说，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本身，他通过使徒和先知的教导，透过圣经无误地呈现出来。当教会失去这个根基时，也就失去了基督。正如耶稣所教导的，那房子将大大地倒塌。我必须指出，西方福音派当中对内心中的基督的情感化强调，其实可能带来很大危险。这种强调容易与肉体的满足混淆， 取代圣经中真实的基督。我们应当定睛仰望耶稣，那位坐在父神右边，在圣经中被启示的耶稣。然而，我们常常转向内省，自问我心中的耶稣如何，这会带来很大的混乱。接着，我们也谈到了教会的期待。这里的期待并非指行为规范或职能分配，而是指基督通过教会所要成就的目的。我们的结论是，基督借着他的权柄，借着福音的传讲，借着圣灵的大能，要透过教会显明自己，战胜邪恶，拯救世界。换句话说，教会是耶稣改变世界的器皿。那些畅销的末世预言小说和作者，或许无意中削弱了基督徒原该有的积极心态和行动，他们塑造了一种悲观的基督教图景，教会冷淡，敌基督掌权，人类无可奈何。可事实上，真正要拯救世界的是基督的教会，掌权的是基督，而非敌基督。亲爱的朋友们，我实在无法用言语形容基督建造教会这一主题的重要性。我不知道你对这个题目有多大兴趣，也许你觉得教会的讨论很平常，或者没什么吸引力。但我真心想强调，这件事极其重要。神学中对教会的研究有个正式名词，叫教会论 Ecclesiology， 而圣经中对其有极为丰富的启示。但遗憾的是，关于教会的根基、期待、角色和权柄这些内容，往往是现代基督徒最忽略的领域。我们不太把教会当作重要的事来思考。但我真心希望，借着这三篇讲道，我们能意识到，若我们轻看基督的教会，若我们贬低他在信徒生活中的角色和重要性，不止个人会受损，整个文化也会深受其害。我们必须明白，这三节经文及其带来的属灵意义，一旦被误解或忽视，将带来深远影响。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教会的角色与教会的权柄，也就是教会要如何完成基督所托付的使命。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这样问，基督如何借着教会完成他的使命？记得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好，那么他怎么建造呢？我们如何在其中扮演恰当的角色？显然，这关乎人。当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时，他不是一个承包商，要建座新堂。耶稣说的教会是我们，是人。那么，教会被呼召成为什么？又不该成为什么？为了成为基督手中救赎的器皿，教会应当如何自处？我认为引发这个问题的是第十九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话是什么意思？耶稣在讲什么？教会的角色究竟是什么？简单来说，教会的角色就是忠实并负责任地使用基督赐予的钥匙。那么，钥匙是什么意思？记住，我们现在谈的是我们正在参与的这个地方教会。我们不是谈普世教会或看不见的教会，而是有牧师、有长老、有执事、有成员，每主日聚集的这群人。耶稣似乎在说，钥匙已经交在这群人手中。那么，这是什么意思？这些钥匙到底象征什么？耶稣教导说，那建立在使徒和先知根基上的教会，就是圣经中所启示的那位耶稣所建立的教会。我们这里所说的根基，就是指圣经。教会被赐予了天国的钥匙。如果我们继续沿用这个比喻，那教会也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参与的这一聚会，就被呼召，要打开大门，好让人们被邀请进入天国。主说，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们。所以，教会的职责是要敞开大门，欢迎人们进入天国， 或者在某种意义上将那些拒绝基督的人排除在外。简言之，教会是神在这个堕落世界中用来传扬耶稣和他国度的外在有形的器皿。我们今天早上已经说过，或者我现在要再说一遍，我们会一再的重复这件事，教会之所以有意义，之所以有价值，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否在传扬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信息。如果我们没有在做这件事，那就不如回家看球赛，或者去读本励志书，干点别的事情好了。教会存在的意义，只在于他是否在传讲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了避免我们把教会看得过高，我们必须立刻指出，教会只有在忠实呈现圣经中那位耶稣的时候，才真正拥有这里所说的钥匙。因为圣经的其他地方也启示过，真正拥有钥匙的是耶稣自己。请记住这点，启示录一章十八节和三章七节清楚地说，钥匙在耶稣手中。然而在这里，我们又读到教会被赐予了钥匙。所以，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教会只有在呈现那位拥有钥匙的耶稣时，才真正拥有天国的钥匙。还记得那个电影《星际之门》吗？故事里有一座金字塔，大概是在埃及。他们进入金字塔之后，发现里面有一个巨大的圆形装置，它能把人传送到另一个维度或另一个世界。在这个比喻中，门就是基督，这不正合适吗？主说，我就是门。那门就是基督。而教会呢，就是那座金字塔，是这门所在的位置。所以，教会只有在真正呈现这门，也就是基督的时候，才拥有天国的钥匙。我曾遇到过一个女士，她说她是走在街上，看见地上的一个十字架的影子，然后她心中深受感动，就信了耶稣。我不怀疑她的经历。她当时抬头一看，发现那是一个电线杆的影子。但问题是，他怎么会知道十字架意味着救恩，或者代表基督呢？你可能会说，那是因为圣经。那圣经又是如何一代一代的传递下来的呢？是通过教会。神拣选教会，作为他向人类启示自己、启示他儿子的管道，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圣经对此讲得十分明确。我要特别指出这一点，是为了避免我们像某些宗派那样把教会看得太高，譬如天主教在某种程度上认为教会具有无物性。我们必须警醒，耶稣曾经说过，一些曾属于神家、属于教会的机构，后来却变成了撒旦的会堂，启示录三章九节。也就是说，那些曾拥有天国钥匙的群体，如果他们偏离了圣经中那位基督，偏离了那磐石和根基，他们就可能堕落到一个地步，被主称为撒旦的会堂。加尔文对此有很好的解释。他说，我们知道生命之门指基督，唯有借着神的话语才能向我们敞开。因此，那钥匙便象征性的放在了传道人手中。也就是说，只有当神的话语的传道人准确地呈现圣经中的基督，他们和他们所服侍的教会才算是正当的使用天国的钥匙。那我们这个教会是如何努力实践这一点，来忠实地使用主所托付的钥匙呢？让我简要说明一下我们在主日崇拜中的安排。当我们用圣经经文开始敬拜时，我们是在聆听神亲口说的话语，这是使用钥匙的安全方式。当我们认罪时，我们是在承认神在圣经中对我们所说的一切，参见罗马书三章九至十八节。当我们呼求耶稣的名时，我们是在承认神唯一的救恩之路，他差遣儿子来拯救我们脱离罪和审判，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当我们歌唱时，我们是在赞美神把我们从黑暗中呼召出来， 进入他奇妙的光明，诗篇13篇6节。当我们共同确认信仰时，我们是在集体的表达我们对他律法和真理的忠诚，以及对他恩典的依靠。历代志下5章13节。当我们奉献时，我们是在用我们的财物尊荣耶和华。箴言3章9节。当我们祷告时，我们是顺服的将祈求带到神面前，并寻求他的智慧。马太福音7章，雅各书1章5节。当讲道时，讲道的目的就是要使神话语的意义清楚明白地传达出来。尼希米记8章8节。当我们领圣餐时，这是基督设立的圣礼，是他恩典特别的途径，用来使我们纪念他的身体为我们设，宝血为我们流。而在结束的祝福中，那是神赐给他百姓的恩言，使我们知道借着基督，我们得着他的喜悦，可以平安离去。弟兄姐妹们，正是这顺从神话语的教诲，才能忠实地为罪人开启天国之门。教会必须竭力追求成为圣经所描述的真教会。我们也承认，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OPC 可不是 Only Perfect Church 的缩写。我们只能说，教会之存在，本就是所传愚拙的信息，神使用的，也常常不是世人眼中聪明的人。我们深深依靠神的恩典。而若我们要真正依靠神的恩典，那这恩典就必须反复不断地被传讲出来。就像 Dan 曾经说的非常好的一点，我们人是健忘的，会偏离正道。因此，我们必须每周、每周、每周地被提醒，提醒我们应当怎样行，这是律法；提醒我们应当信靠谁，应当信什么，这是恩典。我祷告，愿神借着这些教导，使我们对教会有一个崇高而正确的认识，而不是陷入教会崇拜 Churchianity 的陷阱。我并不是在讲教会主义，而是在呼吁我们认识教会应当是怎样的，神是如何使用它的，而我们应当如何敬重它。如果教会真的是人与神之间因耶稣而有的联合，那么我们作为牧师、长老、执事，就更应当殷勤不懈地传扬那纯正无伪的福音。而作为会众，作为信徒的我们，现在我是在对我们所有人说，也更应当带着敬畏之心来到聚会中，为失丧的灵魂怀有迫切的关怀。我们要把那些迷失的人带到这生命之泉的绿洲，叫他们得着主的活水。我们要带着饥渴的朋友来听见基督的信息，好像那天国的钥匙能为他们打开天国的大门。最后，我要告诉你们，这份责任是彼此的。作为牧者，有责任忠实又敬畏的管理主所托付的恩典，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4节。作为信徒，也有责任远离那些专说人爱听的话的人，提摩太后书4章3节。我们看到异端填满整个体育馆时，我们的心应该感到忧伤。当你打开电视，看到成千上万的人在听异端的讲道，或者是些偏离正道的教导，这对我们文化的走向而言是个糟糕的迹象。这也让我想到我的中国弟兄们，他们所接触到的正是这些东西。总而言之，那努力传扬圣经中之耶稣的教会，就是在向人敞开天国之门。这就是总结。教会崇拜中的一切都应当朝着这个方向，持续地把我们的思想和心灵引向耶稣的降生、生活、受死、复活与升天，努力去明白并宣讲这位救主和他所成就的救赎工作的价值。基督徒也应当正如希伯来书所说，定睛仰望耶稣，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我认为这就是正确使用天国的钥匙的意义。但捆绑与释放又是什么意思？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份权柄？即便教会本身并不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 它的价值也只在于它所传扬的是圣经中的基督。然而，它所被赋予的捆绑与释放的权柄，仍然必须被极其严肃地对待。耶稣教导说，在马太福音第18章中，我们看到，一个人若不能正确地回应教会的管教，就应当被视为不信者。你可以去查那段经文，耶稣讲到，先是个人劝诫，再带一两个人一同劝诫，接着告诉教会，若他仍不听，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也就是说，对教会的劝诫若没有合适回应，教会就应视这人如同未信者。当然，耶稣说的是他如同未信者，不是说他确实就是不信者。我们有认知的限度，我们不能看透人的重生与否，唯有神知道人的心。比如，虔诚的天主教徒必须相信马丁·路德现在正在地狱中。为什么？因为教会曾把他革除教籍，而他也没有悔改。如果你是天主教徒，就会听从教会的裁决。因此，按他们的理解，路德应当被视为外邦人和税吏。我不同意，我认为路德是对的，这也是我作为一个新教徒的立场。但今天许多人判断一个人是否得救的方法是非常不合圣经，也不负责任的。比如，很多人只要看到某人曾经绝志祷告过，或走上台接受呼召，就断定那人得救了。但圣经教导我们，我们应当关心别人的灵魂。耶稣教导我们，一个人若拒绝教会的劝诫，应被视为局外人。一个人若信主，便应成为教会的一份子。若他行为不当，应接受教会的劝导。若不回应劝导，就应视之为未信之人。我们仍然不能确定他是否真正得救，但这才是圣经所提供的评估方式。不是看他是不是人很好，也不是他是否曾经有过宗教经历。现在我们来理解捆绑与释放。捆绑这个词的希腊文含义是捆住，常用于囚禁或用锁链捆绑，见使徒行传22:5。释放的词根意思是松开、解脱。在路加福音13:16中，耶稣医治那妇人，说他被释放了。耶稣在这里的意思是，教会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被捆绑，教会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被释放。但这还不止如此。耶稣所用的动词时态是非常强调性的，你在普通的圣经译本中可能看不到这一点，除非你看的是青年之译本或扩展译本。耶稣原文中说的是，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早已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早已释放。这是希腊文的完成时态 perfect tense， 表示已经完成的事。也就是说，教会是在实现神已经预定要发生的事情。耶稣的意思是，神已经有了永恒的旨意，而教会是执行落实这些旨意的器皿，是在历史中完成神所决定之事的工具。这让我感到敬畏，我们作为教会所做的一切，所说的一切，我们的聚会，我们的服事，都如此严肃与重大。在这一切当中，神正在运行着他的旨意。因此，我们可以总结说，神决意要借着忠于圣经的教会来显明他自己，见哥林多前书15:2。人们对圣经所启示的基督的回应，要么是他们在最终被捆绑致死，要么借着神的恩典得以释放，进入永生。教会拥有天国的钥匙。教会若忠实传讲圣经中的基督，人们对这位基督的回应就决定了他们是被捆绑还是得释放。保罗在哥林多后书2:14-16中写道，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换句话说，保罗说，我们出去传扬基督，就像是散发香气的人一样，是基督知识的香气。在神眼中，这是馨香的气味，但在人看来却不同。有些人觉得这是死亡的气味，因他们拒绝；有些人则觉得这是生命的气味，因他们接受。但不论人如何回应，这对神来说都是馨香的，这应当是我们最大的关切。我们祷告求神悦纳我们的敬拜与服事，使我们的敬拜、讲道、传扬、生活都成为他眼中的善事，他鼻中的香气。有一次我在一个弟兄退休会讲道时，谈到神的主权，一个医生举手发问，他提到了一些例子，最后问我，你是说福音并不总是好消息？我回答说，对某些人来说，福音确实是死亡的香气。这是圣经所教导的，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对那些将福音视为死亡之香的人来说，忠实传讲的福音反倒将他们捆绑在死亡中。他们对救赎信息的负面与不忠实的回应，使他们被缠绕在属灵的捆锁里。接着，使徒保罗似乎预见到基督教会将会被曲解和扭曲，于是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六节末至十七节继续写道，这是谁能当得起呢？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保罗知道有人在兜售神的道，今天我们也确实看到这种现象，兜售基督的道。可能这是最可怕的一种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朋友们，这对我来说是困难的事。我阅读这些内容，研读神的道，然后尽可能将几十页的内容压缩浓缩，再带给你们，这也是我讲到的目标之一，让你们能听懂。但有时我读到的一些内容实在是太深刻，太优美，以至于我觉得自己无法说得更好了。所以我现在要读给你们听的是加尔文写的一段话，因为我找不到比这更有力的表达方式。他写道，基督因此宣告，借着福音的传讲，在地上就已经显明了神在天上的审判。得生命或定死亡的确据，不可能从其他任何来源获得。这是极大的荣耀，我们成为神的使者，将救恩的确据带给世人。福音之所以如此尊贵，是因为它被称为神人与人之间彼此和好的使者，哥林多后书 5.20 分。简言之，对敬虔之人来说，这是一种奇妙的安慰，知道由一个卑微凡人带来的救恩信息，竟在神面前得到了确立。同时，让不敬虔之人尽管讥笑，他们中有一日会明白，神借着人的口向他们所发出的警告是何等真实而严肃。最后，愿虔诚的教导者靠着这确据，鼓励自己也鼓励他人，勇敢地捍卫神那赐人生命的恩典，同时也要毫不退缩地向那些顽梗轻视真理的人发出严厉的警告。朋友们，这段经文对许多基督徒常有的教会成员资格只是可选项的态度有什么回应呢？我说的教会成员资格不是特指某个具体的教会制度。我们教会下周也有入会课程，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很简单直接的。有些教会制度复杂，但不论形式如何，关键是我们要问圣经怎么说。在希伯来书13章17节里写道，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并且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 那么，一个否认或贬低教会成员重要性的基督徒，要如何遵守这条命令呢？要如何顺服那些引导你们的呢？我们曾经处理一位姊妹的教会纪律问题。她离开了我们教会，去了城县一间大型教会。我打电话给那里的牧师，他告诉我，他们没有教会成员制度，也不实行教会纪律。他是个非常友善的人，圣经也熟，是位有17年经验的牧师。我问他，你知道希伯来书13章17节那段话吧？他说，知道。我又问，那你知道你要为那些人的灵魂交账吗？他沉默了一下，说，这是个好问题。他是个谦和的好人，但他从未认真面对这个问题，因为他所处的环境让他认为教会成员资格是多余的。我又提到马太福音18章、哥林多前书5章、提摩太后书等，这些地方都谈到教会如何对付不悔改的罪人。他说，如果我们看到有人做了那种事，我们会找他们谈，劝他们停止，若不听，就请他们离开教会。我说，那你其实是实行教会纪律的。他说，好像是这样，只是没有很系统罢了。重点就在这里，圣经中确实存在这种制度。只是若你做得模糊，含糊不清，大家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清晰的制度，这样才不会出问题。多年以前，我们教会还在过渡时期时，我们原是四方福音派 Foursquare 的一个职堂，后来加入了正统长老会 OPC。这转变听起来可能像猴子进化成人一样荒谬，但这是我们愿意顺服基督牧养命令的过程。当我们开始实行教会成员制度时，有一些看似成熟的基督徒嘲笑我们。他们把入会表格故意留在我办公桌上，摆明不屑一顾。他们就这样离开了教会。我们并没有辖制神的群羊，并没有人批评长老专横或不合圣经。他们离开的唯一合理解释，要么是对教会成员制度无知，要么就是反感。我想大概是无知吧。他们是好人，成熟的人，但没等到我讲这篇道的信息。他们一听我们要有礼仪 liturgy， 就说，这是我小时候逃离的那种教会，我不要再经历一次。我不是想用这些负面例子来让大家沮丧。我不是个消极的人，我性格很好，也很喜欢开派对，但我必须指出，今天在当代西方福音派中，有一种属灵贫血正在蔓延。这种对教会轻视、对教会成员制度的忽略，正在影响我爱的人，我周围的文化，也会影响我们的下一代。今天，教会在许多基督徒心中，充其量只是个不错的主意，最糟则是可有可无的选项。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当我第一次读到它时，我真是震惊不已。这话写在威斯敏斯特信条里，他这样说，看看你会不会也感到震惊，可见的教会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国度，是神的家，离开他就没有通常得救的可能。请容我说一句，我得救是靠着一本有16页的小册子，我当时可没进教会。我手上只有那本小册子。看起来有太多种不同的方式人会得救了。可是我读到信条这句话，他竟说，离开教会就没有通常得救的可能。这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若离开了可见的教会，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参与的，包括牧师、长老、执事等的教会制度，就没有通常的得救可能。信条在这里特别加上通常这个词，无疑是因为我们承认在某些特殊环境下，神可以施行非凡的恩典，使人得救，例如婴儿或智力受限之人。但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些非凡的情况应当交给神，我们不该主动去寻求非凡的方式。 若基督徒有意避开神所设立的普通方式，转向那些非典型，甚至可以说是不合圣经的方式，他们其实是在从事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我最近在家中进行一些装修，他们需要拆除一面位于车库的墙，于是临时搭起一面假墙，支撑住整座房子。我看着那些歪斜的木头撑在那儿，就想，我的卧室就在这上头，我会不会半夜醒来就掉到车库里啊？感谢主，他最后没有出事。但没有人会认为这种墙可以作为永久的墙体。真正稳固的是建筑师亲手设计的那面墙。临时墙撑不过一阵清风，更何况主耶稣所说的风暴和洪水。当我们弃绝教会，也就是神所设立的正常渠道，而去依赖那些临时搭建的支撑结构时，我们就是在建造一个必定会坍塌的房子。诸如基督徒大会、书店、广播电视节目、小组聚会、属灵营会、教会以外的机构组织，甚至属灵操练，这些也许能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信徒成圣，但他们不是教会。如今，人们常用一大堆属灵行为来解释自己不参加教会的理由，是啊，我最近没去教会，但我每天祷告，在家读经，我们还有家庭查经，但这仍然不是教会。最后，我要问，教会的独特角色到底是什么？在我们已经认定教会是建立在对基督的正确宣讲之上的前提下，教会的角色就是要宣告、传扬、宣讲，以权柄传讲人对基督的回应所带来的祝福与咒诅，也就是捆绑与释放。但教会不只是一个远距离冷冰冰地发出声音的扩音器，不像前面提到的那些非典型渠道，它必须是一个亲密、深入、贴身牧养的群体。而且我们很快也会看到，如果教会缺乏纪律，就完全无法忠实地履行这个角色。基督的话语是有权柄的，他的权柄是永远长存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48节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我们今日手中的圣经就是这道真理的话语。作为教会，我们肩负着传讲这道的责任，知道这道会审判我们，也会救赎我们。正如红海分开一样，它或是拯救之路，或是灭亡之路。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再次显明，耶稣把自己与他的话语视为一体。他将这道完全无误地交托于使徒，而我们今天手中持有的圣经就是这永恒的道。教会必须忠实地、不退缩地带着圣经所赋予的权柄去宣讲耶稣的名、耶稣的工作、耶稣的话语和耶稣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作为基督教会的一员，我们必须承担起神所赐给我们的责任，忠实地使用天国的钥匙，向世人呈现那被钉十字架又从死里复活的基督。因为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教会既是释放人灵魂的通道，也是捆绑人灵魂的权柄。让我们祷告天父，你把这极大的恩典交托给迷的教会，这是何等庄严的使命。我们祈求，求迷借着圣灵和迷的话语，在迷百姓的心中动工，使他们坚定不移，走在真道上。我们也为我们自己祷告，求迷使我们既能认识教会的权柄，也明白教会的界限，使我们信靠教会时，所信的正是那位教会所传讲的耶稣，我们复活的救主。主啊，当我们在主日聚集时，求迷让我们真实的在灵里凭信心吃迷的身体，喝迷的宝血，使那永活的活水在我们中间流淌。我们感谢迷，迷顾念我们不过是尘土，体恤我们的软弱，为我们设立了圣日，使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听见耶稣这位义者，我们在父面前的中祷的声音。 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